林崇林牧师，他要分享的题目是“当沮丧袭来”。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来欢迎神的仆人，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好，感谢神。盼望今天这个主题啊，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坦然的面对当沮丧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以及知道怎么样子去面对啊。这个我们有没有人这一生没有经历过沮丧的？不可能啊。你觉得你沮丧的日子多吗？不多哦，感谢主。我沮丧的日子其实还不少，所以有这些心路历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为什么会沮丧啊？为什么会沮丧？那个在中药里面哈，那个川穹、当归，人参、杏仁，哪一个中药命最不好？为什么？是人参，人参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啊，对对对，好。OK， 那其实这也是一句老话嘛，这就表达其实每一个人常常都活在某种程度的不如意当中哈。那沮丧其实就是对自己、对人、对事，甚至于所处的环境感到失望跟无力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有些事为什么这样临到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努力了好像也没有什么回报，我们所做的事情感觉也没有被纪念，然后更多时候我们对自己也不满意，对不对？然后对于自己的状态也觉得无奈，也觉得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这些都会让我们落在沮丧里面。但沮丧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严重的毒素，有很多的问题其实是从沮丧延伸出来的。沮丧久了之后就会落入忧郁的状态，忧郁久了之后就会有很多现代人有一点年纪之后很容易碰到叫做失智啊。那现在越来越多知道失智其实是与人际关系的封闭以及你的心境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啊。那沮丧会使我们失去力量，会使我们失去盼望，沮丧也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见其实还有机会。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只要穿越了这个迷雾，就会有新的美景，会有新的一个光景。但我们落在沮丧当中的时候，我们甚至于有的时候很多的机会，或者是我们还应该要做的事，我们都会错失。好，那人在沮丧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层沮丧，就是对自己的沮丧感到沮丧，对不对？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么软弱，我怎么这么没用，对不对？怎么这样一点事情就可以让我变得好像很糟糕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来看圣经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沮丧其实并不孤单哈。许多属灵的伟人他的生命也曾经面临极大的沮丧。在给大家的那个讲义里面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这个摩西也曾经很沮丧，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请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伤我杀了，不叫我看自己的苦情。好，摩西这个时候是非常的沮丧，沮丧到一个地步，就是他觉得以色列百姓太难管了，对不对？他当初就是他 本来就没有想要这个承接这个命令，对不对？就是神跟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要他去带以色列人出来，他本来一直都不要，但是上帝就是要把这个责任托给他。然后有很多的神迹嘛，对，以色列人出埃及，有放降在埃及的石灾，然后后面他们出来之后，那个埃及的那个军马追兵又追到红海旁，然后又经历了红海分开的神迹。然后在旷野里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对不对？然后各种各样的埋怨，各种各样对他的不满，好，各种各样的情况。那摩西就非常沮丧，沮丧到一个地步，他跟神说怎么样，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我们有没有人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心情，就是觉得主啊，你若是恩待我的话，干脆现在就取了我的性命，这还算是你恩待我啊？那我们可以想见摩西当时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那再来我们看约伯的沮丧哈，约伯记三章三节，请。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哇，有没有很强烈？其实整个约伯记第三章，约伯都在骂人，都在发出整个就是沮丧、咒骂跟怨言。好，然后耶利米他也曾经很沮丧，在耶利米书二十章十四节、十五节，请。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哇，这个人，吼，你们以前读这些经文有没有去注意到说，哇，这些人到底是很到了什么地步哈？可以不但是骂天骂地，对不对？骂自己，骂父母，连报喜的人都要一起骂进去，那到底是多强烈的一个感受哈？那其实他们也不是只有在这一节而已了哈，就是约伯记整个第三章大概都在咒骂，耶利米书整个二十章大半章也都在咒骂。你会想说，哦，这样也可以吗？这样也可以吗？所以呢，你如果很生气的时候，哈，那个教大家一个 pebble， 你可以读圣经，读哪里？读约伯记第三章，你就也可以顺便的就骂出来，对不对？然后你说，哎，我又是读圣经，对不对？好吧，这个半开玩笑的，但是就让大家知道说 ，OK， 这些属灵的伟人们。他们的人生在经历重大的挫折跟伤痛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就很完美，对不对？就主啊，我靠你的信心站立，在那之后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他不是，他后面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但是不是直接就是这样的祷告？不是，他也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过程啊。那今天我希望再跟大家用以利亚的这个大家很熟悉的事情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面临了沮丧的时刻，上帝是怎么看待我们的状态，以及在这一切的背后，这当中其实隐藏着神更深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实在是将生命许许多多那真实的历程，生命的痛苦，你的爱，你的恩慈，你的怜悯，你的真理，都毫无保留的透过圣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得着自由，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愿你的圣灵动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愿我们在这样的思想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再一次被你来恢复，再一次重新得力。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那今天要讲以利亚哈，以利亚的故事应该大家蛮熟的了哈。总而言之，就是他在人生属灵以及全能的最高峰之后，然后很快的就落入了人生最大的低谷哈，就是450个那个拜巴利的先知嘛，然后就是谁能够从天上降下火来，然后把这些祭物给焚烧，就证明谁的神是真神啊。所以除了450个拜巴利的是以色列的先知之外，还有400个本来就是那个异教的先知，总共850个在那里各种做法，对不对？拿刀子割自己啊，各种很怪异的这个仪式，但是却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呢，这个以利亚呢就一派轻松，对不对？还叫人家把水啊什么都倒在那些木头上，然后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一切的祭物连同那些木头都一起焚烧。那不单如此呢，后面呢他不是祷告要下雨嘛，对不对？神就叫他到山上加密山上去，然后就远远的看到了巴掌大的云彩，然后就他就知道要他赶快回去，对不对？然后神的灵又耶和华的灵运行在他身上，他又跑得比亚哈的那个马车更快，跑在他前头。这一连串的操作，任何就是说发生在现在任何一个属神的人身上，你会觉得如何？他真的是有上帝大能的同在，对不对？但是他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没有。以色列百姓有没有因此就悔改承认耶和华是真神？有没有离弃巴利？没有。然后反而耶洗别听见了，对不对？知道了，就说明日若他还活着，对不对？对，怎么样？然后就是要杀他，然后他就吓得魂不附体，就开始逃跑，然后落入了极深的沮丧。好，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的沮丧，因为发生了不如预期的一个发展，就像刚刚说的，他满心的以为他这么的勇敢，孤身一人对抗邪恶，神又如此的与他同在，一定是要透过他成就极为伟大的事，对不对？对吧？很合理嘛。我们常常都会说，如果不是上帝的心意，神的能力就不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是出于神的旨意，一切就会很顺利，是不是常常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其实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的，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啊。那他没有使以色列人归向神，更不要说使亚哈耶洗别醒悟悔改，而自己反而深陷杀身之祸。所以他起来逃命哈，那这个那段经文说，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一句话其实很重要，这一句话表达了上帝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一切。好，但我们先看，在这个时候以利亚绝望了，他以为他所做的事情能够让他这个为神做荣耀的见证，但其实隐含的意思是他以为这些事能够让他胜过他的列祖，能够有极大的复兴要因他而起。那虽然他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对不对？看上去也蛮厉害的，但是后面的发展跟他所期望的却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失望灰心，然后呢又饿又累，他要逃命啊，但他也不知道该逃到哪里。他认为他做尽了一切，却什么也没做成，还要赔上他自己的性命啊。所以以利亚的沮丧有没有道理？有啊，有啊。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去服侍，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在过程中好像也看到了一些的果效，但是到后来我们却落得与我们所期待的不一样的时刻，那么我们就面临了一个极大的沮丧。好，但后面有意思的是什么？神怎么回应以利亚的沮丧？在圣经告诉我们，他躺在罗藤树下求死，后来就睡着了，对不对？然后神差派天使来拍他，叫他起来，叫他起来干嘛？叫他起来吃喝，对不对？如果是我们，以利亚是先知，是神的仆人，差派天使，不是应该要再对他讲一篇道吗？不是要跟他说，神大能的百的勇士啊，你怎么这样子就灰心沮丧了吗？你岂不知在后面我有奇妙的安排吗？你怎么会这么软弱呢？亏你还是我的先知。你会发现神居然没有这样做，对不对？而是拍他起来，然后帮他预备了吃的喝的。为什么要帮他预备？因为他知道他还要走，他还要走很久，他还要走40天才走到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那神差派天使没有再对他讲一篇道，也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告诉他他应该要去哪里，应该要做什么，只是为他预备他日后要在旷野游走的力量。那很有意思的哈，就是神知道以利亚他要在旷野再走是40天，但他就让他吃了一顿，喝了一次，然后就支撑了40天。以利亚有没有经历神迹？有，但他这次的神迹不是要显给任何人看，对吧？那上帝要帮助他，也没有写说在旷野里面他走半天突然前面就有一只烤鸡，然后再走个半天，哎呀，居然还有美式咖啡在那里等他，对不对？神就是给他够用的力量，没有要给他山珍海味，也没有要给他更多的事物，但是让他给他时间，让他在旷野里游走。为什么说游走呢？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先从这个耶斯列到别示巴，这段距离大概150公里，这个是犹大王国的最南端。那以利亚在这里留下了他的仆人，然后走了一天来到那个罗藤树，然后之后走了40天，从别示巴再到何烈山，大概300到350公里。其实这段路程只要走10到12天，但是以利亚走了40天，那他是怎么走的？他怎么走的？他其实合理的认为啊，他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他要去何烈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想去何烈山，然后他的步伐是极其的缓慢，他是漫无目的的在旷野里面游走。他在做什么？神为什么给他这段时间让他去走？但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件事，以利亚最终他还是知道要走去哪里，要走去何烈山，只是他那个时候他就是这么的软弱，就是这么的茫然，他就是在旷野里面走了40天。那以利亚经历了极深的绝望，他还是回到神面前寻求。那这其实是神向我们显明他极其深邃的爱。好，我们软弱了， 我们困难了，我们痛苦了，我们忧伤了。其实以利亚的忧伤，你要说的沮丧，你要说合理也合理，不合理也挺不合理的，对不对？也挺没必要的，对吧？他都是神的先知了，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奇妙的大能，然后再碰到一个威胁的时候，他居然吓成这样。但后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真正沮丧的原因，其实不是这个环境，而是他心里面错误的信念、错误的想法，使得，而这也是神要让他经历这一切，真正要破碎他的，就是那一句，因为我不胜于列祖。他以前认为他可以胜于列祖，他认为他胜于列祖的方式叫做显出神的大能，他认为过去的先知没有办法使以色列人百姓回转，是因为他们不够这个，不够那个，不够有能力，不够这样，不够那样。他认为他可以胜于列祖，但是神让他经历这一切，让他知道，是你可以胜于列祖，但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以利亚最终的 结局我们知道，他从在旷野里求死变成乘着旋风回到神那里。那以利亚侍奉其实是整个改变了，你会知道他从这个经历之后，他的服事就不再是就碰到事情去显出神的大能来去解决，而是到王的面前来告诉他真理是什么。以利亚的服事就改变了。这个是 我先把结论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那我们先看到神给人时间，然后神做什么？神调整人的心。后来以利亚不是四十天之后就终于到了何烈山，然后在洞里面，然后这个神的话临到他，然后这个一样的话讲了两次，以利亚 也用一样的话回答了两次，对不对？那以利亚就神跟以利亚说什么？神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这是一个慈父的口吻。那么纵然以利亚的回答都一样，他都回答什么？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以利亚的回答其实隐藏着错误的认知以及属灵的骄傲。他认为他必须，就是说神得靠他做出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且他认为只剩下他一个人坚持站在神的这一边。所以表面上听起来虽然像是在控诉背弃神的以色列人，其实是在控诉谁？在控诉神。他控诉神什么？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我都这么委屈了，现在只剩下我还愿意让你用哦，没有咯，你想清楚你在做什么，对，只剩下我咯，然后你居然还这样对待我，他居然，然后我还这么委屈。但后面上帝怎么回应他？神叫他出来，对不对？然后透过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这整个显现的过程，神向以利亚启示，神真正的工作其实不在于外面的轰轰烈烈，而在于生命当中微小的声音。你知道神后来差派他去做的事情，其实实质上扩大了他的侍奉范围跟权柄。他后面神让他去高利哈薛做亚兰王， 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神让以利亚知道，在他不知道的时候，神掌权。在以利亚感觉束手无策的事上，那时候以利亚对于这个亚哈跟耶洗别是没有一点办法嘛，对不对？但上帝早已经有预备了，而且哈薛是外邦亚兰的王，就是叙利亚的王，然后耶户是即将颠覆亚哈王朝的将军，所以神其实实质上是拓展了以利亚侍奉的范围跟权柄。他本来是在以色列人当中服侍的，后来神居然让他去高丽外邦的王。但后面接下来的一件事是神透过交棒传承的命令，让以利亚改变侍奉的思维跟形态。他从超人式的这个单打独斗的侍奉，到透过团队与传承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加密山的大胜已经结束了，神告诉他接下来的战场不是靠你一个人完成的。而以利亚的新的使命是什么？是把外衣搭在以利沙身上，陪伴他，成全他，让他接续自己的工作。而这一整件事其实教导以利亚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侍奉的 成功与否不在于我为神做了什么外在的事情的什么任何事物，而是在于忠于神的命令，然后忠心的把侍奉传承下去。那除此之外，神也回应以利亚的误解，让他知道不是只剩下他一个人，而是有7000个未向巴利屈膝的人。所以这整件事情其实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奇妙而美好的景象。以利亚是神大能的先知，神要使用他成就许多的事，但是神对于以利亚生命当中真正的心意却是要成就以利亚这个人。那这件事又让我再一次的去体会到神对我们生命极其深邃的爱。神也许会呼召我们去做这做那，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神对我们的爱真正要成就的不是在我们为他做这做那，而是透过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机会被上帝来成全。所以所有的侍奉要不要认真的去投入？要。所有的呼召要不要尽全力去回应？要。但我们却能够从这些当中被释放出来，就是成就与否做到什么程度，那在乎上帝的心意以及当时的机会。但是唯一不变的事情是，神要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神要成就在我里面那属天永恒荣耀的生命。但人实在很软弱，我们还是这个常常会把眼目从里面看到外面，从天上看到地上。你知道你看到地上，你就会发现你永远都不会满足。你从里面看到外面，你就会发现你永远都不会满意，因为我们连对自己都不满意了，更何况我们怎么可能对别人会满意啊？那么神透过这样的过程其实是在调整以利亚的心。所以神同样的也透过让我们难过痛苦事与愿违的过程，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许多重要的事情。所以第三个主题就要跟大家分享事与愿违的意义。好， 为什么神常常让我们经历事与愿违？因为这要让我们认识神的爱的深层的意义，以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过破碎之后，进入到真实的谦卑里面。以利亚在加密山的胜利，好，那你要说他是胜利还是失败，其实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嘛，对不对？我们姑且他是胜利。那在他这个胜利之前，他是有英雄主义式事工导向的先知，如果要按照现在十六型人格来分析的话，好，我们应该可以把它做各种各样的归类，对不对？那他在内心隐隐的认为他可以做的比以前的先知更好，因为在过去的先知在他们的世代其实没有能够成功的扭转局面，所以他当时认为他显出神极大的全能的时候，事情将会不一样。但是后面所发生的一切却狠狠的击碎了他内心所相信的事情。他被击碎的其实不是神的信实与能力，被击碎的是他过去所掺杂虚谎的信仰观，以及内心隐含的骄傲。那这一份破碎其实是神要释放他，释放在他身上那不存在的枷锁跟重担。以利亚过去其实背负着一种重担，他是唯一能够复兴神的国的人。这重不重？很重啊，重啊。但这是不是事实？不是事实。那神有没有用他？有啊。那神用他要干嘛？你说他后面服侍的方向改变了，他变成到那些王面前去直接用真理指出他们的不是，有没有用？也没有什么用啊。你会发现，那上帝这样也没用，那样也没用，那做了这一切到底在干嘛？在干嘛？以利亚为自己得着了陈玄风回到神面前的荣耀，好不好？是不是荣耀？是吧？是吗？这个荣耀却不是跟他外面做成了什么，而是他做了这件事情本身，他去做了。其实这个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以及我自己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多事情我们也觉得我做了，但没有做成。我努力了，我想方设法。然后甚至于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我好不容易知道要怎么做，我认为我正要这个大有一番作为的时候，上帝把我调去别的部门了。那这些的所有的过程，其实慢慢的我们就会明白，上帝真的不是要透过我们去成就什么事。如果成就也好，没有成就也好，那都是上帝自己奇妙的作为。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我在这当中，我有没有享受在这期间？我有没有认真的经历这一切？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带来使我改变、更新，使我更认识神，使我更认识主的话语，使我生命真正的更有爱、更自由的一个地步？好。那神其实击碎以利亚生命当中的虚谎，是为了要释放他。当以利亚以为神重用他的时候，在那时候以利亚肯定认为神是爱他的，对吧？但是当以利亚全然的失败、失魂落魄的时候，他会发现神一样爱他。这个过程让以利亚知道神的爱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这一份对神的爱、对神重新的认识， 实质上让以利亚建立了与神之间跟过去本质上不同的关系。好，这个是上帝真正要做在以利亚生命当中的事情。那么再来第二个，当事情事与愿违的时候，是让我们更深学习神掌权的时刻。许多时候我们以为神的掌权是神要给我们这个在崩山碎石，在风中，在火中，在地震里的启示，但常常真正上帝要对我们说的话是在这一切热闹之后，是在我们以为就是我们以为自己能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也充满了各样的崩山碎石，充满了各样的烽火跟震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听见神微小的声音的，只有我们的心能够真正沉静下来，真正进到一种倒空的状态，才有可能真正听见神要对我们诉说的微小的声音。就是人性就是这样，当你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假设你所做的都是对的，你所做的就是好的，所以许多时候有一些人成功了，其实说真的，我们常讲他其实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怎么成功的，可成功了之后就会开始有人要请教他，对不对？你比方说有好些人哈，小孩子教好了，然后大家就会来问他你怎么把小孩教好的。那你说他真的知道他怎么把小孩教好吗？其实不见得哦，对不对？所以虎妈有没有成功的？放任式教育有没有成功的？虎妈有没有失败的？放任式教育有没有失败的？所以你就会听到这个世界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相对立的说法，对不对？然后我们常常这里听一听，那里听一听，这里捡来用用，那里捡来用用，然后发现好像事情不是这么回事，对吧？所以我们需要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一定是准确的，这才叫真理啊。那回过头来我们讲，我们要能够听神微小的声音，其实我们需要经历如同以利亚的破碎啊。那以利亚其实他在认为自己可以为神做什么的时候，他知不知道神掌权？他也知道啊，也知道吧，对吧？他也知道所有的能力是出于神啊。但是当他经历了自己彻底不能的时候，他对于神掌权的认识会晋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这个知道跟他经历这个破碎之前的知道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其实也只有在彻底知道我们不能的时候，才能够更深的认识神掌权，并且得听神微小的声音。而这个更深认识神掌权这件事，其实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说，是让我们能够安息的关键。啊，我们心里常常不能安息，其实是因为并不真的知道神掌权。但知道神掌权也不 又不代表我就什么都不做，不代表我躺平，而是在于我做我所有该做的一切，还要真正的把结果交托给神。你知道很有趣的事情是，当你真正进到这样的心境跟态度里面的时刻，我们就会生出那对事情有帮助的反应方式，说出对事情有帮助的话，做出对事情有帮助的事，然后事情才就会开始渐渐的改变。但如果我们不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我们里面充满了许多的焦虑、痛苦、压力，我们被辖制着，我们是不可能做出好的、正确的回应，也就不可能使事情真正的改变。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状态啊。 所以明白神的掌权，其实会彻底改变我们内在状态，就是事情一样要做，但做的过程跟结果会截然不同。我们能够又享受过程，又交托结果，然后把真正的结果、真正的成果结于自己的生命，把属神的工作的果子献给神。好，所以其实所有的服事，我们有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或者是生活这件事情，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里面我有没有越来越喜乐？如果没有的话，那其实就表示我有看错想错的地方。好，那再来，其实这段经历或者是说事与愿违的时候，是让我们经历恩典够用的时刻。当以利亚躺下在罗藤树下求死，刚刚有说嘛，天使没有，神没有差派天使来斥责他，没有对他讲一篇道，神乃是为他预备他后面在旷野绕行吗，还是 漫无目的的游走所需要的力量。好，那神的恩典支撑着以利亚，但也就是够用，对吧？刚刚讲不是天天山珍海味，也不是让以利亚在旷野中再行许多的神迹，对不对？我们应该也不会，应该也不是说让以利亚在旷野当中，然后肚子饿了就把石头变成面包，应该也不是这么回事，对不对？那神让他在旷野当中漫步缓行，没有人知道以利亚在这个阶段经历了什么，这是神与以利亚之间的独自的旅行，但这却是带来后面所有事情的基础。好，然后再来，这是生命更新的时刻，以利亚经过事与愿违，带来了他生命的改变。从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代表神，认为自己的胜利，自己能够胜于列祖的自我追求，进到谦卑成全以利沙的侍奉。他从显出外在大能的侍奉，进到直面君王真理的响钟，从追求外在的果效，进到就是忠于神的托付。那刚刚讲他人生结局也改变了，对不对？从旷野当中的绝望求死，转为荣耀乘风升天。好，那讲到这里，让弟兄姐妹知道事与愿违对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他要我们经历神的掌，认识神的掌权，经历神恩典够用的时刻，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那你沮丧的时候要怎么办？我列在第一条很重要哈，请跟我一起读哈，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也是神对以利亚的方式，对不对？对，就叫他起来，起来干嘛？吃、喝、睡，然后起来。你要游走，你就游走吧。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游走。啊，我们的情绪是需要时间消化的。我们要先减少这个各种事情的变因哈。所以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可以对自己好一点，好比我自己沮丧的时候，我会出去外面走路走一走，如果看到不错牛排馆，我就会进去吃。对对对，好好的享受，好好的感受那个牛排，然后出来之后继续 走路，然后有力气祷告的时候开始祷告。如果吃一顿不够怎么办？再吃一顿，对不对？好， 那我们确实哈，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立刻到神的山上，我们可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允许自己漫无目的的慢慢前行。但请记得哦，最终你还是要回到哪里？你还是要回到何烈山上，你还是要到西乃山上，你最后你还是要面对神。好，那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操练以神的话语代替灰暗的思想，这是立生命的根基。箴言六章二十三节，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同一章的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如果我们的沮丧伴随着许多负面灰暗甚至于自我毁灭倾向的思想，要学会点亮自己内在生命的光。你怎么点亮？用神的话语代替自己灰暗的想法，用神的话语建造自己的思想，告诉自己说，我要选择相信神的话，并且让自己的思想与神的话对齐。这会让我们彷徨，就是像就是游魂一样游走的生命能够有一个稳妥的安放之处，这会建立我们生命重整的过程，应该说成为我们建生命重整的一个根基。没有这个根基，我们的生命无以重整。那第三个，沮丧的时候要怎么办？思想爱与恩典，并且持定恩典，这是为你的思想定锚。好，常常困住我们的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对吧？你人生没有每一件事都不好吧，对吧？没有每一件事都不好嘛。我们常常人生当中是的，是有一个黑点，是有一个裂痕。可是如果我们想错了，或是用没有益处甚至有害的方式去回应这个裂痕跟黑点，这个黑点就会扩大成为我们生命整个的黑暗，裂痕就会扩大撕裂我们整个人的人生。那不论我们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依然有许多美好的事物是值得我们去纪念的，对吧？当我们被困在某些让我们感觉为难和痛苦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同一个时刻我们也辜负了许多人对我们的爱，辜负了许多的恩典。对，好比有的时候我们做牧者比较无奈，就是我们正在陪一个弟兄或姐妹，正在倾听他的声音，他却一直告诉我说没有人愿意听他说。我想我不就在听你说吗？还是我其实是人形立派？还是我其实可以不在 Hello 对？然后当我们正打电话关心的时候，也有时候也会听到，后来比方说我前几天才关心过某个人，就从别人那里说教会都不关心我，牧师都不关心我。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关心你？但是也不是没有人关心。那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容易把一个黑点扩大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所以神要我们学会数算恩典，其实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更是神给我们生命的智慧。我们如果没有学习提醒自己，我要更多的去数算恩典，那你的 生命的裂痕，你生命当中让你难受的事情，它就会影响你全部的人生。但如果我们懂得学习恩数算恩典，首先第一个我们止损，第二个神的医治才会开始临到。很多时候我们很像是那个，你知道以前日剧时代有那个拉门，就是那个纸糊的门，小朋友看到一个洞就想要把它挖得更大，对不对？那我们常常就在干这件事，上帝一面医治你一面挖洞，然后天天在那里你追我跑，对不对？然后在那里说，上帝你怎么一直没有医治我？神说有啊，我医治了，然后你又去挖这边，我医治了你又再去挖这边。那你如果觉得这样好玩我也不反对啊，但是我们要晓得要学会在我们生命当中止损，然后让神的医治能够临到，不要任凭我们的口我们的手去说去做对于事情没有帮助的话语或者是行动啊。然后再来这个我们要晓得沮丧的时候告诉自己神都知道，神都看见啊。你知道神都知道都看见吗？因为知道所以事情没有失控，神在一切事上都有预备，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认识他的旨意，知道神知道也是使我们能够安息啊。那其实顺服也带来我们生命的安息啊。那我们只管尽力与主同工，更新改变我们对神的认识，更新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事情就会发生我们预料之外的变化。然后最后讲以行动代替情绪，不是带着情绪行动，是知道并执行当尽的本分。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加太书六章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罗马书二章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许多的事情我们要操练，其实是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叫做这是我的本分啊。如果我们把来教会亲近神侍奉神陪伴弟兄姐妹当做我们多做的事情，就是我本来不需要做这些，但这是多的，好像我们给了谁一个 favor 一个恩惠一样。那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读经也好，面对我们来聚会也好，那当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些就会是你第一个砍掉的东西，因为你觉得那不是你必须要做的事，你第一个就会砍掉这些。那但是你砍掉这些却同时砍掉了你自己真的能够好起来的方式，或是能够支撑你的结构 啊。所以我们对于很多事情，不是牧师教会要要求大家，而是人生有很多的阶段，这些事情其实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经历顺境的时候不会生命不会坏掉，在经历困难的时候不会垮掉的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为什么都说要建立起习惯，习惯就是我们认为当做的本分，本来就是要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去讨论的。当我们建立了这些习惯之后，在人生许多的历程当中，这些习惯会变成拯救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关键。好，所以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情绪或种种，还有很多的难过，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就是知道啊，这是我当尽的本分。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碰到了再大的挫折，我们会尽最后一分力起来帮孩子预备他所需要的食物，对吧？因为那是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做神家中的人，我们却常常对于本分这件事情的认知的很模糊。我们因为没有这些认知，就特别容易产生抱怨。当我们有这些认知，你就会知道这本来就是我应该要做的，我只是做我该做的事。有人看见了给我们鼓励，感谢神，没有人看见，我们一方面知道我本来就要这样做，然后也知道神纪念我。那圣经还有更多的教导，就是神是在暗中查看的父神，对吧？最好我们所做的好事都不要被人家看见，那就会有很多那个上帝给你美好的恩典，你会有与人建立美好的关系，会有特别的恩惠，时不时的就会有一些很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积累这样子给人的恩惠，而这就会成为我们生命得着神祝福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所以知道当尽的本分也是很重要，帮助我们能够从沮丧当中离开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好，那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以及当事情不如所愿的时候，上帝有非常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这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恩典，以及更多的去思想，知道怎么样子在沮丧当中能够使我们靠着神，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走出来。好，那求神祝福他的话语，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